师父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小止观上一次说到这个气五盖的部分，所以大家请翻开第十四页，十四页就是二十五方便里面的前面两颗，我们已经说完了，就是聚五缘喝五欲，然后第三颗是气五盖，第四颗是调五事，第五颗是行五法，所以就是正修止观之前所要先做的前行工作，就还没有修止观之前，就该具备的要五缘要具备，然后该喝的要喝，该气的要气，该调的要调，然后呢再进入行五法以后才正修行。所以这个其实二十五方便只是方便法门，只是要修止观之前的善巧方便。那虽然是善巧方便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面是说明到修行的次第。纵有很想要修行的心，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方便行的话，在整个的修行路上面来说呢，就是处处成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一颗很好心的心要去修行，动机也很纯正，可是呢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困难，那就要再回头反省，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二十五方便里面哪一些部分要去补足的。所以这个是二十五方便行，是方便啊，方便的意思就是全巧，全巧不在于后面的目标。在修止观是二十五方便的前方便，然后修止观是要到达涅槃的一个修行方法，所以它的这个动机还有目标应该要很确立。如果没有确立出来的话，或停在这个二十五方便，就修在二十五方便这个地方就停下来的话，其实都还没有进入到，等于就是我们讲一部经里面正中分都还没有进入。可是细分也很重要啊，这个细分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做哪一些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在对一个修行人或者是一个修道人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不可缺的。所以我们这个昨天师父讲到那个居士哈，那个居士到最后要往生之前的时候呢，这个是家里的太太一生的呼喊里面，就是所修的正念呢都丧失。那我看到这个印光大师啊，他在写给高鹤年居士的信里面有说到这个简照南居士。这个简照南居士呢，是民国初年很有名的一个大护法。他跟他的弟弟啊，他们兄弟两人，那么大护法，因为他们的这个经商呢是很成功的，所以他们最筹先的是就是经营这个烟草业哈，烟草业。然后最早我们中国最早有那种股份公司的，就是从他们这个南洋烟草工会开始哈。那他呢我们现在有这个南园哈，好像是在那个桃园还是哪里，那个地方有个南园哦。其实那个南园的格局就是这个简昭南居士呢，他们在上海的地方呢，他就盖了一个很中国园林的这种住宅啊。然后那里面呢，他也有佛堂，他是学佛的啊。他呢在很拥护佛法，所以民国七年的时候，这个华北大旱灾啊，那么北京组织这个赈灾的这个团体，那简照南居士呢，一口气呢，他就出了10万的银元，叫请这个江卫农居士呢，带着这个现金呢，到北方去赈灾。所以高鹤年居士他到中年以后，他这是旅游名山大川，他到中年以后呢，都是几乎都是在做赈灾，因为印光大师的交代。然后他在做赈灾，那么他在赈灾的时候，他后面的这个资源力呢，都几乎都是这个简昭南居士 给他做供应哈，然后呢，他到最后也是护持佛法里面办那个净业林，就给大家念佛供修。可是印光大师呢，他在回给高和年居士的这个信里面说，他说今年哈，他说今年，我看一下，9月19号，简照南居士去世了，那往生的时间很好，9月10号。他说临走的时候呢，还有姜卫农、赵云少、欧阳石之帮他在旁边助念，所以他旁边助念的大德是非常修行的这些人。可是他要断气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叫了一声，要等开的时候跟张公的那个公安赶快了，所以要等开的时候呢，因囝跟因后生跟叫一声而已，遂至乱其正念。他本来有很好的正念的，就是整个就乱掉了。所以印光大师到最后写的讲了两个字，惜哉，很可惜啊，很可惜啊。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喝五欲的重点，喝五欲跟弃五盖这个方便，就是我们平常在修行的时候，这一些方便行如果没有先给他做一些喝则跟丢弃的话，在临终的时候呢，都很可能会起现行来障碍我们的正念。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这个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呢，就要有这种止观的功夫哈。那这个是上次讲到这个弃五盖的这个部分呢，上次说到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讲到离欲及恶法有觉并有观，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离欲的话就是喝五欲，恶法的话就是弃五观弃五盖，有觉并有观，就是只要能够进入到喝五欲，说确实有去做到喝五欲弃五盖调五事然后行五法的话，到正修行止观应该就是进入到初禅了，就是到初禅的这个色界的这个离身喜乐地，离身喜乐地。那个离身喜乐地的那个离字，那个离字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欲界的这个身跟心来说，都已经能够身离跟心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25方便里面，智者大师在小止观，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在摩诃止观里面修行这25方便，就是一再重复说明。那这个的内容其实不是智者大师自己所创意的哈，这个是在我们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第十七卷里面呢，这个所说明六度哈，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到禅定。到禅定这个地方说是禅波罗蜜，禅波罗蜜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地方就有说喝五欲弃五盖，所以他这个其实智者大师完全把这个的经文呢从那个地方转嫁过来的，所以可见的是基本要修持的内容是到哪里都一样的。那我们上次讲到喝弃五盖里面贪盖跟嗔盖已经说完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个睡眠吊悔跟疑啊，这三个盖。那盖的意思就是它盖住我们的真心，妨碍我们的修止观了。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睡眠盖哈，第14页的地方，14页最后一行哈，这个地方。睡眠盖者哈，内心昏暗名为睡，五情暗蔽放之知觉，委握睡熟名为眠，以是因缘名为睡眠盖。这是说明这个定义，什么叫睡，什么叫眠。那么我们一般来说是躺在那地方叫睡觉，其实呢他说内心昏暗就叫做睡。那你看那个睡字，那个字哈，那把揪安怎呢，垂下来背尾亏体啊。你说呢把就看了好，应该不是背尾亏体，按你弟弟按你掉白眼出来的话，那个也是就是进入到睡眠的状态，所以他这个睡眠啊，内心昏暗叫做睡。然后如果是五情暗病，五情就是五根啊， 就是五根对五尘的时候呢，不明了，所以两个都有暗象。放之知节，这个其实就是说身体啊，四肢呢就很放轻松，所以那个姿态呢就已经是睡眠的姿态哈。委握睡熟，啊，委握的话就是那个委就是弯曲，握就是躺下去了，那个就是委握睡熟，这样叫做眠，也是因缘啊，叫做睡眠盖。那么睡眠为什么会是盖呢？因为能破今世后世十乐法心，后面有缺，就是文字有缺，说这本后来我发觉它的版本不是很好，就是它的文字脱落很多，所以这个地方说能破今世后世十乐法心，即后世升天及涅槃乐，就是缺这几个文字哈，是破今世跟后世的法乐法的事情，还有要破后世升天啊，即后世升天即涅槃乐这几个字哈，即后世升天即涅槃乐，所以如是恶法最为不善。就讲睡眠为什么是盖呢？因为这一世跟后世所有法乐还有升天还有涅槃这些好事呢都不相应，就是都能够破除，那是最为不善。那为什么是最为不善呢？可以故，为什么呢？他说诸于盖情，说其他的盖绝故可除。前面的贪是盖，嗔也是盖，但是贪盖跟嗔盖如果觉察有智慧或明了性的话呢，那就是当下可转。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烦恼即菩提，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很贪欲当中或者是很嗔恚当中的时候呢，那个第六识的那个心啊，那个明了心其实是很敏锐的，而且能量是很具足的。可是它是缘所攀缘的境界，如果是恶法的时候呢，那就是盖。但是如果有一份的惭愧心或是有一份的善法升起的话，当下那个贪盖跟嗔盖呢就可以转变成善法了。所以他呢还觉故可除，所以他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呢，就是一念的觉悟，就好像在《守楞严经》里面说，当你迷路的时候，你或南为北的时候，可是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你走这条路错了，然后你肯接受，然后马上回头是岸的时候，觉故可除，所以很快。可是睡眠的话不然。睡眠不然，为什么呢？睡眠如实无所觉事，已不觉故，难可除灭。就是睡眠，我们讲睡眠好像小死，那为什么难可除呢？因为它的第六识非常的昏暗啊，就是它的明了性很差，那完全是在一个这个是黑暗当中啊，难可除灭。所以如诸佛菩萨和睡眠弟子记，所以时常有这个喝者睡多睡的弟子有这种寄送啊。下面说哈，如起勿报臭尸卧，种种不净假名人，如得重病渐入体，诸苦痛疾安可怜。这是第一个哈，第一个如人被俘将去杀，灾害垂至安可怜。这是第二个比喻，劫贼不灭害未除，如共毒蛇同室居，就是第三个哈。第四个，一如临阵两刃间，尔时云何安可眠，就是比喻到这个地方。然后下面就是解说说，眠为大暗无所见，日日欺狂夺人民，以眠复心无所事，如是大师安可眠。所以这里面讲了几次的安可眠呢、就是不能睡啊，不可能睡啊。不过不能睡，我们是照常睡啊，照常睡。这个是习惯啊，一天我们都会算我们睡了多少时间，好像少睡半个小时的时候，就感觉到精神不振啊， 精神不振。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假如我们是要修行的时候，我们要修出世道，要断烦恼的话呢，那这个年呢、啊，这个年呢、啊，就是要调节哈、啊，要调节一下。那在这个白法里面呢，他说什么叫岁年？他的定义是令身不自在，昧劣为性。你看他下面讲障观为业。像我们说我们是像修止观的嘛，修止观。那如果是在睡眠的状态当中，在一个昏沉进入到睡眠当中的时候，怎么有办法去起观照？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里面是讲说，睡眠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过失哈，过失。所以在这个祖师大德里面，几乎都没有经很贪睡的，都没有。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睡眠的需要很执着的话呢，只好借用于外力，譬如说喝咖啡啦，或喝茶啊。那古来的这个祖师大德也有，像我们看那个《禅林宝训》里面呢、啊，那个折事者，他睡觉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枕头呢？他那个枕头是圆的，圆滚滚的那个枕头哈、啊，圆枕的。所以他一睡，他为什么要圆呢？因为他头如果是动一下呢，那个枕头就滚出去了，滚出去了，所以他就醒来了，醒来了他就起来用功，就是这样。那人家跟他说，哎呀，你这样子睡太少了，你是修行的太猛烈了。他这个折事者他就说，我与般若缘分殊薄，他说我对般若的这个缘哦熏习的不够，不过如果不如此的话，不赶快精进用功的话，恐被妄习所牵。就怕被妄习所牵，所以这个是折事者。还有我们看那个高峰禅师哈，高峰禅师里面很著名的公案，就是为了不让他睡觉，他干脆跑在这个悬崖的地方去打坐，啊，就是有那种惊险的这种状况里面，就是你如果一打瞌睡就会掉下去的，啊，逼自死地而后生。那我们看那个传布法师啊。以前那个往生的人，那他是怎么样子的？我看他的传记里面，他怎么样子来克服睡眠呢？睡觉之前喝一大杯水。我们是睡觉之前不好饮水啊，我半暝嘛要起来的时阵吼，哎，实在足怨叹的安尼。啊，他不是，他是挑工要困之前饮一大杯水，安尼呢，逼你到时候非要起来不可。那只要一起来以后，他就不再睡了。啊，就是。用种种方法，可见修行过程当中，这个睡眠哈是一个要克服的。那这种克服要有相当的意志力啊、哦。如果没有这个意志力的话，我们对自己的习气啊、哦，而且很爱护自己的话呢，就是比较能会纵容自己啊。可是我们在这个二十五方便里面哈、哦，这个修行的这个因缘来说，它是针对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欲界的凡夫啊，甚至是人道众生所修持的，所以他在睡眠跟饮食来说，他就要我们去调跟气哈、啊，就是调跟气里面。那喝者里面主要是不要贪，所以他其实他在做方便上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你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就太少的话，实在都没有睡眠的话呢，其实呢到后来。会产生就是修行上反而是一种障碍，这看自己的个性跟习气啊，那还有看年龄层，什么样子的年龄层需要什么样子的睡眠的这个时数，像小孩子比较多，那么又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是需要多少的时间，那就该睡的时间睡，不该睡的时间不要睡啊、哦，这个是。品质啊，睡眠的品质啊，能够控制好的话，其实小睡也不需要太多。那我听那个境界法师他有讲到，他说这个很多东西你要看我们自己的四大的因缘怎么样。如果我们不适合于太过于那个执着于修行的某种层次的话，你硬要勉强自己，有的时候会生出毛病啊。他就是讲到他们有一个同学，那么也很刻苦修行啊，就是。想要学不倒丹，就是古祖师大德很多都是不倒丹的嘛，所以要学不倒丹。那学不倒丹的这个过程里面，到最后失败， 啊，就没有冲破这个克服这个睡魔，那是失败。怎么样到失败的程度呢？就是反而是产生反效果。这在晚上的时候，你想不想不倒单啊？没有突破你的睡眠魔障里面，到白天的时候颠斗龙蝶爱困，就是日夜颠倒，这白天爱睡。那白天爱睡到什么程度呢？他只要一坐下去，他就开始睡。因为这个是不善调啊，所以一下子坐下开始睡。那一上课，他们在佛学院上课怎么办呢？上课他也一直睡，那怎么办让自己不睡呢？他就一直折那个纸条，为了使自己不要睡觉，所以一直折那个纸条。所以同学也知道说哈，他是一个病的一个因缘啊，所以大家也蛮纵容他的，就是说不会让他不要做这个工作，其实也蛮干扰别人的。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讲说整个身体就不好，而且很快就往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讲说，其实睡眠就是知道让我们休息一下然后起来，但是不要多，但是也不要好像是在自己的这个四大五蕴当中呢，你特别很勉强的来去照做，没有调和的话也会产生毛病。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戒五缘里面要有善知识啊？善知识在旁边就是说，我们的后面讲止观也会讲到你的宽跟你的急，你的缓还是你的长短，这个都要调得刚刚好的啊。那下面这个寄送啊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就不消啊。所以最主要就是说这个紧急状况出现了，怎么还能够睡得着呢？哦，就好像这个重病，还有好像毒箭入体一样，还有像共毒蛇同室居，还有像现在正在打仗的这种状况之中呢，怎么能够睡觉呢？所以这个是讲如是等种种因缘哈，喝睡眠盖，惊觉无常，减损睡眠，令无昏覆啊，就是头脑啊，心第六意识呢，不要昏，也不要覆盖哈。若昏故心重，如果我们时常很昏沉的话呢，那怎么样的对治呢？在我们念佛的话，就是说你起来拜佛，或者是念佛念大声一点。那如果是禅门的话，就是用禅阵、禅杖等确知啊，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哈，没有入关哦，都在那边打瞌睡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打香板了。哦，就是啊，我就打香板的话呢，就让我们呢警觉，在用功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他的问题是出在我们的第六识的这种昏沉，会造成我们的失掉我们的正念，失掉正念，而失掉正念的这种昏沉状况呢，要拉回来比较难。你看我们一睡的话，大概至少就睡个半个小时，要让他醒过来的这个因缘呢，不太猛锐利。如果说贪欲跟嗔恚要让他反省的话呢，有的时候有大力人士，或者我们心生那种惭愧心，或者是见贤思齐的心的话，那个贪盖跟嗔恚盖呢，要转比昏沉盖、睡眠盖呢要快哦。还有就是说贪跟嗔的那种心呢，是在一个很高昂的状况当中，那个心是很高昂的。所以当这个贪，这个第六意识，那个心在贪跟嗔当中，只要是所缘对象转的时候，那个能量很好用功，很好修集功德，只要能够转。那这个昏沉的话就没有办法，睡眠没有办法，睡眠的那种状况很难把它叫起来的哦，甚至叫起来的时候都会很生气的。还有就是这种昏沉的是一种习惯性啊，就是说所以这个日常法师啊，他也说过，他说如果我们有一种习惯性，这种习惯性就是假如你一打坐就开始打瞌睡啊，就是一上殿也就开始打瞌睡，或者一诵经就开始打瞌睡，那不是偶尔，是每一次都这样的话，他说要警觉。那警觉就是说，那你宁愿不要去做， 你宁愿不要去打坐，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性，就是你知道我等一下要去打坐，我等一下是要去打瞌睡，好，或者是你等一下要听经，你等一下准备我就要去打瞌睡的那种心态，那在唯识里面这个叫做等流心啊，等流心就是说已经到那种环境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所就是一种等流状况，所以就会变成像昨天讲的那个公案里面一样啊，那个三卷半的那个滴滴哈，听这个涅槃经的话，他听了三卷半，为什么之后的时候他那个三卷半他会还知道，就是他那个种子等流过去了。他那个神没有真知，就是平等流出嘛，等流到那边了。可是呢，后面的东西他没有熏到，所以他就都不会。那我们现在那个心锁，如果是有那种昏沉跟这种睡眠的心锁，那太过重，而且是到那种状况，我就会睡觉的话呢，那将来我们的生生世世要破这个障碍的话，因为它是一个等流性，那这种等流性呢是的那种累积哈、哦，就很难去。消除它、哦、所以这个等流跟易熟不一样，那个易熟到后来的时候是中性的，不管你善也好恶也好无忌也好，它到下一生的时候它是无忌性的，所以它是易熟啊，它是无忌，可是等流性不是一样，等流性是这个东西它关在那个地方永远生生世世，所以我们讲那个习气、哦、那个习气都一直存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这个睡眠盖，然后在下面一个吊毁盖。那么这个吊毁盖呢，用两个部分来说哈，它讲吊跟毁，吊跟毁。其实吊是我们平常讲的吊举啊，就是跟昏沉相反的那个吊举。毁就是后悔。那什么叫吊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吊举哈，令心于静，不极静为性，能障行舍，奢摩他为业哈，就是能降行舍哈，那个奢摩他为业，那个中间没有逗点哈，就是不是也可以逗点，就是能障行舍，能障奢摩他为业啊，就是这个烦恼，这个是白法里面的。大随烦恼之一啊，总有八个大随烦恼，那其中一个就是吊举，那吊举是对于境界呢不极静，所以障碍行舍啊，所以这个行舍就不是舍受的舍啊，不是苦乐忧喜舍的舍，这个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行的那个色，所以能障行色。那这个烦恼呢有三种哈，吊有三种哈，吊有三种。那其实他讲吊呢就是吊跟举嘛，就是一种深层的关系嘛，我们讲说手举起来然后手放下来，就是举起来放下，举起来放下，这就是吊举的意思。那就是表示它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哦，也没有安住在一个境界里面，那个就是吊。吊，那吊有三种哈，一个是身吊，一个是口吊，第三个是心吊，就是三业都会吊举。身吊，什么叫身吊呢？声号游走，诸杂细论，坐不障碍，这都是障止啊，就是障碍我们修止观。才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五分钟，就想到什么事情没有做，又爬起来去把它摸一摸，看一看。这个就是声调啊，声调，声号游走啊，诸杂细论。一坐下来呢，没有办法能够安定的哈。那口调的话呢，就是好喜吟咏，静真静。是非无意细论世俗言语等，这是口调，就是那个嘴巴呢就不停，那个嘴哈，你是恭维都是假名字啊，你把停起来，你都丢啊，没有停起来，除了睡觉的时候呢，还嘴巴开开，那这个是 好喜吟咏，那为什么不好呢？好喜吟咏，因为你这个攀缘这种诗词歌赋的话，也障碍我们的修止观、修禅定啊哈。那在下面那是更惨了，那个是真净是非啊，就是两个在一起呢，就是叽叽喳喳开始说，所说无非是人间是非事。那这个是非，这在中文里面哈，我们讲善恶好丑是非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否定语词。讲是非呢，大部分都是讲非，不会讲是，它的重点都是这样。我们讲善恶的话，大部分是强调恶，好丑的话大部分都是讲丑，哦，那个重点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竞争是非，那没有意义的戏论世俗语言哈，世俗的言语呢，这个都是妨碍我们修禅定的。所以这个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很有名的哈，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成功公式。所以你一个人要成功的时候，按照，因为他们是这个科学家，都是按照公式啊，是解那个题目啊。你看他们今天讲的这工程嘛，都是讲的内行话，都是工程，都是公式啊，按照公式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啊。那爱因斯坦他有一个成功哦，就是一个人要成功的时候呢，他要三个东西加起来，成功是 A 嘛 ，A 等于 X 加 Y 加 Z 啊，说成功是 A 啊 ，A 是什么呢 ？X 加 Y 加 Z， 那 X 是什么呢 ？X 是工作，那你要去做你才会成功哦，工作 ，X 工作 ，Y 是什么呢？游戏。其实他不是说你要去玩了，就是说你很高兴，你快乐的在做你的事情，这 X 加 Y。那 Z 是什么呢？闭嘴。哦，他的那个工作就是那个 Z 就是什么呢？很多东西啊，就是不要太，就是语言哈，上恭维胸精行啊，就是把那个精神呢都散乱掉，所以这个是口调。心调其实最重要的是心调，那心呢不安定，所以才会产生声调跟口调啊。心调，心情放荡啊，心情放荡，其实不收缩、不收摄嘛，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众意攀缘啊，就是攀缘六尘啊，思维文艺，世间才艺，后面还有一个诸恶绝观。就是这个是世间法是在前面的思觉思维文艺世间才艺，可是呢这个出世法里面呢是绝观本来是很好的，要修觉要解修观，可是啊这是属于诸恶绝观，就是不善，这个是邪的啊，恶法的绝观，这是叫做心调。调之为法啊，这智者大师说调之这个法呢破出家心，所以他们会很强调这个一个修行人的气质啊，气质。我们看弘一大师呢，几乎他们不靠言语的，你要请他开一个口的话是很困难的，他不会是几个人在那个地方聊天的，不会的啊。所以他会认为这个出家人的话呢，这个是示威仪当中呢都还要很严谨的哈，如人摄心呢由不得定，所以一个人很用心的在修行里面，很用心在念佛，很用心在修止观里面，还很难让我们自己的心能够调伏，很难哦，就是要很用心的，何况调善，那调善就是跟鬼放一块去啊哈，调善之人如无垢罪相。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吊扇的话呢，就好像一头象，那么这个象呢又喝醉酒以后呢又没有钩可以把它呢控制住，所以它就会乱闯，那它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啊，所以这个是会有危险性。那血鼻落头落驼，这个无字应该是连下来的哈，就如无垢罪相，无血鼻落驼。 这个骆驼要牵它到哪里走的时候，那就像牛一样，就是它那个鼻子会有一条线，然后一条绳子，你牵着它绳子它就跟你到哪里。那你如果没有这条绳子的话，它四处游走，不可近自。那么下面就是如记说，这智者大师他的悲心啊，他就是告诉我们，他说如以剃头着染衣，就是说我们这出家人啊，这个是制度论里面，大制度论里面的这个文，完全他把它就是这个在这个第十七卷的地方全部抄过来，这个智者大师原文全抄，他就讲如以剃头着染衣啊，就是我们已经呢把这个烦恼丝都剃掉了，穿着袈裟，那么执持瓦钵行乞食啊，就是拿着瓦钵乞食，云何要着细调法？为什么呢？好要这个细论还有牲口的这种调法呢？放逸纵情施法力，这个调举法呢，是施调善法佛法的利益。既无法力，又失世乐，觉其过矣，当即弃之啊！就是知道这个过的话呢，应该要赶快丢弃它。所以这个调，在这个地方会说明调毁的障止观，我们应该也能够有这方面的这种体会，就是假如我要去念佛，或者要去打坐，或者要去修行诵经之前的话，那个准备工作，你那个心哦，不要让它在沉迷于这种语言谈说，或者是有很多的世间的，就是讲这些，譬如说政治的内容，或者是讲一些股票，或者是讲一些这个是非，那你那个心都已经很高昂，等一下去打坐的时候呢，就很难入定，所以你把自己的心呢弄得很乱的话呢，就是障碍我们呢在修行的这个止观当中呢是不能相应啊。就是到这个地方呢是说掉，就是掉哈。那么毁，他把这个掉跟毁为什么会放起来呢？因为若掉无毁，则不成盖。这个是智者大师他认为哈，他认为说如果我们掉有掉但是没有毁的话，不成盖，就光一个掉它不会成盖。为什么呢？何以故？掉时未在圆中故。就是当我们正在掉举的当时，掉举的当时，譬如说我们现在是很散乱，然后我们在这边谈天说地，很多细论的时候，这个是此时啊，正在这个时候。可是我现在要去打坐了，那么这两个的时段其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人，他上根利器的人呢，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聊得很厉害，很兴奋的当中，可是他的根气很高，他那个锣鼓一声响，摇铃了，他等一下去打坐，他马上进入状况。所以他是调时未在圆中故，他这个调的时候没有在，不是在你修行在止观的这个圆的这个两个时段不一样的，所以他就不会障碍我们的修定。这个是看哈，有的人，譬如说我们说看电影，那有一些人看电影啊，就进了电影院看完之后出来，他看的电影他就逛光了，他就不再攀缘他了。就是有这样的个性。可是有的人是怎么样呢？看出来以后呢，都还在呢沉迷于刚才的这些整个的情节喜怒哀乐当中，那就把里面的东西呢带出来。那如果说是还沉迷这样子的人的话呢，那就会变成了掉以后就变成毁，就是把前面刚才的那些东西进入来，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什么毁呢？毁有两种啊，掉有三种，毁有两种。毁有两种里面哈，一种毁就是什么？哎呀，我头发够无彩时间，我吼安尼讲二十分钟，我即马来打坐，我若头发二十分钟，我就开始打坐。啊，我即久吼都已经吼用了念两千分，我两千分一念起来呢，我想暗时都免阁减迄个时间，啊，就这么直直后悔，直直后悔。啊！我咱头发在讲，迄个人已经上一菩提中经了，啊，我阁了一菩提中经去啊。
所以这个到掉完以后进入打坐，然后打坐里面去后悔前面的掉，那就变成掉悔盖，就变成掉悔盖了。所以它有两个放在一起，光掉不见得悔，不见得成盖哦，啊，不见得修止观的那个障碍，可是要两个哈，要两个。好，你看哈，后欲入定时哈，要打坐，他这里要禅坐的时候，荒悔前所作，忧恼复心，故名为盖啊，就是很后悔啊，刚才身掉、口掉、心掉都有，没摘嘛，卖光他这。这个是成一个盖，然后所以悔它只能两个哈，有两个，一个因掉后生悔，就是前面的如前所说啊。第二个悔啊，其实说悔有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前面说的这个是不好的，就是你要入定的时候再后悔前面的掉。那另外我们讲过说，我们曾经做过的恶事，曾经做过的重罪，在忏悔的时候，在拜忏的时候要发怒忏悔的那个忏悔，那个就是悔，就是很懊悔我们曾经啊愚痴过失，这个的悔哈。如坐下面讲说，如坐大众重罪人，常怀怖畏，悔见入心的坚不可拔，坚不可拔哈。那么这种的悔，这种的悔呢，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就是成盖，一种是不成盖。不成盖就是我悔了以后呢，从此发大誓愿，就是后不复作。那这个那个悔是需要的，而后面的那个誓愿也是需要的。另外有一种悔呢，就是说曾经做的重罪，然后很后悔，然后一直活在那个后悔里面，不是活在那个改过修善的那个意志力里面，一直后悔，然后呢就是一直重圆哈，重圆当时的身口意三业的情景，然后一直在第八意识阿赖耶里面呢，一直在重复的熏习，这种的悔是不好的悔，不好的悔哈。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智者大师也告诉我们说，偈里面说哈，这个偈也是大智度论里面说哈，不应做而做，应做而不做，这个就是过失啊，就是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没有修善，不应做的那个恶我们去做了。所以呢，因为良知啊，或者亲近善知识，或者学到善法呢，悔恼火所烧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那我就是为什么会后世堕恶道呢？因为我们没有第一个没有去忏悔，第二个呢就一直活在这种懊恼当中，恼那个恼很重要哈，就是一直活在这种懊恼当中，但是没有就是一直说这个地方很脏，一直说这个地方很脏，好脏哦，好脏哦，怎么那么脏？啊，就是没想办法说把它洗掉，然后呢保持干净，只是一直看到那黑一点，好脏好脏，天天都在那里，好脏。那这个好脏有没有洗掉呢？没有啊，没有洗。事实上那个好脏里面，那个衣服只有一层脏，可是我们一直在跟它重复，一直在跟它重复里面呢，就变成了夹带这个业里面呢，后世堕恶道哈。若人罪能悔，他证明就是讲强调，就是说我们都有过失，我们的曾经呢造过的罪，我们能悔过，这个是悔过，是真心的忏悔哈，真心的忏悔里面，悔以后呢就不要再忧了，悔以莫复忧，如是心安乐，不应常念着，不要一直在念着哈，我曾经大妄语，我曾经做什么事情，我曾经怎么样子啊，这个东西呢就一直活在这个后悔里面啊。所以若有二种悔，应做若应做不做，不应做而做，是则于人相。好，这个是这两种悔哈，我们刚才讲两种悔里面，一个是因掉生悔，因为我们浪费时间嘛，那是不是啊？第二个是重罪之悔，是用重罪之悔。那这两种悔里面呢，都是应做的我们不去做，就前面这寄送前面讲的不应做而去做的，这种都一直在这种悔里面，是愚人相。不以心悔故，不做而能做，诸恶事已做，不能令不做。这个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一直后悔，为什么呢？做的都已经做过去了，做过去了，也不能因为不是 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后悔把不做的能够去把它做过来，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了，我当时没有做的，我后悔的半死，但是那个事情呢，不因为我的后悔可以把那个时候没有做的事情我现在去把它做了。所以这个是不做而能做，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为你的后悔曾经没有做的你现在去把它做起来，那已经过了。好，诸恶事已做，就是假如我们曾经犯过的过失呢，已经做了，也不因为我们的后悔不能令不做，不能令当时的这个做的事情呢变成没有。你听我的讲啥无？就是曾经做过过是无关，也是有做的啊，该做啊无该做，但是已经做过啊，你即马学会到半工，无法度改变当时的情形。就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后悔，不能改变过去，只能寄望现在与未来、所以他这个悔字呢，这个是讲就是说，所以呢这个悔字、只有一个地方好用，就是说在忏悔业障的时候要发忏悔心，甚至在拜忏的时候都是在消业障当中，都还不要沉浸在这个过失里面。所以所缘的这个境界哈，是你自己要去执取的那个境界，是正念的境界里面呢，要很重要的。所以不要沉溺在有的人哈，也有一种自怜感哈，每天活在一种我好可怜呐、我过失很大，我哈业障深重啊，所以啊我就是很差劲嘛，所以我就每天就活在这个是你们都要可怜我的那种生命的境界里面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学佛法里面说，这是一种病，这种病。所以我们不骄傲，但是也不对自己来说呢，也不会说后面会那个我理里面会讲，就是说也对自己呢要有一份的自信跟期许啊。所以在了凡四训里面说，只要有一呼，还有一口气在。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还有希望，都还有希望，都还有可为啊、所以这个是，吊悔。那么这个就是说，如果是吊因吊又生悔，那就变成盖啊。变当然，你如果能够像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哈、那个是一般我们说爱其有哈、有爱必有起，必有有。而且爱其有，所以造成这个连环性啊。可是呢，人家那种菩萨大根性的人，他有办法有爱有起没有有，或者有爱没有起跟有，这是功夫哎、这是功夫啊。你看十二因缘里面那个爱起有，那个就是现在的因啊。我们现在因里面，我们现在因的三串，就是基本上我们就会是爱起有一连下来。可是老外郎郎一无爱，但是不取呀、既然没有取，就一定没有有，有没有有？所以他那个自止点哈、就是那个智慧的那个控制力呢，是很高的意志力。那这个吊悔也是一样，如果要吊不悔，那就不成盖了。你看我看咱是无遐高啦，就是讲他都画个半工，我今麦都来打坐，马上念分哦，都安尼净念分明啊，那个就是有吊无悔。那可以进入不成盖啊，我们大概都会是吊跟悔合起来，就是到真正要修持当中的时候，都会懊悔，甚至我们到临终的时候呢，就会懊悔我这一辈子没有好好修行，这是最大的懊悔啊，最大的懊悔就是我这一辈子呢，就是在身吊、口吊、心吊当中浪费时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到临终的时候才后悔，不如把握我们现在，所以不要让它成盖。下面哈，一盖哈，那么疑呢，就是于诸地理犹豫为信，能障不盈，善品为业哈。所以修行里面这个疑是一个大烦恼哈，大烦恼。我们前面看这个，调局呢是随烦恼，随烦恼，悔哈，调跟悔。吊是随烦恼，悔是恶作，那是不定， 就是它不是属于善跟恶，看你悔什么啦。后悔该贪的没贪，那就是恶的。哦，后悔该做的善事没去做，那就是善的，那个是不定的。可是这个疑呢，就跟贪跟嗔一样，那是根本烦恼。哦，跟贪跟痴其实是等流的哈，一样，所以它是很障碍修行的。这第五疑盖者，以疑护心故哈，于诸法中不得信心哈，没有信心，信心无故于佛法中空无所获。所以呢，来这个世间呢，碰到三宝的因缘有那个善根碰到三宝的因缘，可是呢，入这个宝山呢，空手而返，就是进来以后呢，出去就好像这个什么都没有得到一样。譬如宝山啊，若无有手，无所能取啊，所以性为能入嘛，智为能度哈。复次，疑过甚多，未必障定，所以疑的过失很多。为什么讲疑的过失很多？因为疑的对象很多，什么都可以疑的，什么人也可以疑，什么事情也都可以疑，什么时间也都可以疑，什么的境界和六尘都可以疑的，所以它的这个疑呢很多。那这些疑的过失呢，有大疑有小疑，这些过失里面呢，不一定都会去障碍我们今天要修行的定。今天要讲修行障定的这个疑呢，是三个啊，就是疑智、疑思跟疑法。除了这三个之外呢，不会去障碍我们真正要修止观的。哦，譬如说我怀疑那个人老是讲我坏话，我怀疑他们那群人老是要陷害我。哦，这种疑心呢，这是我们自取的烦恼，但这个烦恼不会去障碍我的修行止观，是吧？这个有其他的障碍，但是修止观来说呢，它不成障碍，哦，不成障碍。所以这个是会成障碍的是这三个一定障的。那第一个就是一字哈，作如是念，我诸根暗对，啊，罪垢深重，非其人乎？作此至于定法终不得发，若欲去之，勿当自轻，以术士善根难测故。这个是智者大师勉励我们的，就是我们如果有这种卑劣慢，啊，就是说哈，我没有能力啦，反正我就是这么差了，我诸根暗钝了，我反应慢了，啊，我的罪垢很重啊，我是学一定学不好的啦，啊。所以这个法呢，对我来讲呢，永远都不相应的，作此质疑，那自暴自弃，这样子的话呢，还没考试就知道自己一定不会过，那就一定不会过。哦，所以这个是定法终不得发，就是还没有出坐打坐的时候，就是说，哎，那个太高了啦，那个我们讲说欲界到色界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不可能会到那个境界的啦。所以不可能到那个境界，就定法就终不得法。若欲去之哈，他下面讲勿当自轻，就是讲不要太轻视自己。下面那一句很重要哈，就是我们现在看我目前是这个样子，目前这样，可是我们没有天眼，我们没有宿命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过去是善根深厚？现在呢，有盖把它盖住，那个盖的因缘起离开的话，也许我们过去生的时候是很佛法里面的这个是大修行的，也不一定。啊，大修行人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很可能我们令法，啊，所以说光一个令法就会让我们进这一生的时候呢，我们很依痴啊。所以这个是术士善根呢，是很难测，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是要有这份自许，对一切的众生呢，我们也要这样来看待，就是不能因众生的努顿，我们就说啊你不好啊啦，哦，我们不能有这种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术士善根我们也不知道，也许人家呢是缺那么一点，也许是我们不善交，哦，就碰到释迦牟尼佛来教的时候，就知道哪个地方一调的时候都成罗汉成菩萨。所以因为他们过去生的善根难测，佛都有办法度这个八万劫里面爬到树上去念了一声南无佛的人呢，让他成阿罗汉，他看着他八万劫，我们连两劫，我们都不要两劫了，20年前的事情都忘记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很难说，所以很多东西是很难说，不但是过去生的事情很难说，这一生里面过去跟未来的事情都很难说，啊，所以这个是还没有盖棺论定啊，就是因缘的变化就都会很大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一致当中的自我要有一份的期许哈。下面就是遗失，就是我们学法当中呢都要跟老师学啊，跟老师学，但是跟老师学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疑惑在里面，他就讲下面讲说，鄙人威仪相貌如是，至上无道何能教我，生了也无庄严，话也未晓讲，啊无呢叫阮背书，家己唔知有背啊无背，叫阮要断贪嗔痴，我看吼，他那个贪嗔痴比我们还严重，他说比至上无道何能教我？说实在，如果有这个遗失的话，就不要跟那个人学了，要不然的话一定不成就。用不成就了，所以这个是暂定啊，就欲除之法。所以你要跟他学，要怀疑的话呢，就是自己不能得力的哈。那下面就是《摩诃眼》里面说哈，里面说：如臭皮囊中精，以贪精故，不可弃其臭囊，行者一耳哈。思虽不清净啊，亦应生佛想。此是彼论具名，这是大论里面时常有说明的，就是说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只要他有比我们超过的部分，虽然他的其他部分，因为善知识也许他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他在某一个部分来说，譬如他为识比我们高，那我们就有值得可以跟他学的地方。譬如说他在这个修行持戒比较差一点，可是呢他在这个精进，或者是他在布施，或者是在般若上面呢来说，他有他的境界跟理论的话呢，你还是可以取善学的，可以取他的那个精华来学取，就是说如臭皮囊中精，就是你看到外表是不庄严的，不好的，有缺陷的，可是里面确实有实德，有值得学取的话呢，那我们为了要学的话，不可弃其臭皮囊啊。那这个印光大师他也讲过，他说他自己很谦虚，他就不肯以众生的老师哈这样来提醒，但是他说你要听我所教的话。他所教的这些祖师的舆论，他说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他说自己很谦虚，他说我好像是一个残废的人，自己脚不能走，我自己没有修行，我残废，我虽然残废，我虽然修不好，可是我还可以坐在十字路口里面跟大家指点说，往台北的话呢是往这边走，往高雄的话是南下，是往那边走，所以手还是可以指出这个道路的人呢，你不要看他脚走不行啊，不能走里面的，对他的所说的语言呢做这个轻视之下啊，所以这个是里面说只要能够看到老师的好处啊。不过这个在慧信法师里面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是不说明这个老师的过失，他说学生有问题，就是学生在找老师的时候本身的动机就不纯正，他说现在的人呢找老师不是想要学法，他是找那个学什么呢，他说我找一个拜一个点心师傅，拜一个袈裟师傅，拜一个娘家的师傅，为什么呢，这个师傅可以教我做点心，可以教我做衣服，可以教我去呢做其他的这种世间法，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动机啊，自己本身学法的动机就不存在，到后来发现老师的过失而弃之而去的时候，不是师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慧心法师的这个感叹，所以他说你要找老师是要找什么，要去修学佛法，要能够改正我们的过失的啊，能够让我们呢往这个真上佛法上面来，这样子的老师呢才跟他学啊。下面呢，依法， 世人多执本心，以所受法不能即性静心受行啊。若生由于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一意即中说，就是对我们所学的法，这个我们也会犯这个毛病。我们一字一思一法，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现在想说啊，我能不能往生呢、啊？我也有点怀疑。就是一字啊，哈，这个到底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阿弥陀佛呢？那不看给，所以这个也是法，也是依法，依法。那么遗失呢？说他也没有一心不乱啊，他怎么能教人家呢？这个是遗失哈。所以我们多多少少这个遗的这个烦恼，那怎么样子来去除它呢？这个要熏习教法，熏习教法里面，他说我们在修行的人呢，多执本心。什么叫多执本心呢？本来哈要学法之前，就先要把自己的这个法器准备好。就是我们是一个法器的话，里面你就要洗干净，然后看有破的地方要把它补好。那么多执本心就是我里面现在已经塞了一些东西了，而且呢我很执着，我里面的东西不能欣赏哦。我看看你家讲的哈，有哈无哈，那有哈我再扛一挂，啊那无哈哈，我嘛感觉你有问题。所以多执本心就是说什么？很多人来请教问题的时候，自己本身已经先有答案。他不是在问你问题，他只是要你确认他的，就是跟他做盖章，说他的想法是对的。啊，所以真的，你说跟他说放下的时候，他说我这样怎么办？这样怎么办？这样怎么办？你说哎呀，你就放下吧。他说，你怎么能叫我放下呢？但是我怎么事情还没做，什么事情做还是什么事情还没做啊？那这样子最头先的人问的时候呢，其实就没确定说要师父所说的善知识所说的，我们是完全的依教奉行。所以为什么呢？本心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意见了。所以这个李老师他在教法里面，他很重视这个学法的态度，就是要来学的人一定要把他原来的这个知见哈，舍弃完全空，没有意见以后，大家跟他讲，所以那个老师教他怎么做，他就完全依教奉行的，他才肯教，要不然他不肯教的。他不肯教里面，他不是去骂他的，他不肯教里面，他是对他非常的恭敬，非常的客气。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不可教的，那就不要结怨。所以他这个是在铭文里面有讲到说哈，有人哈，有人来这个，我在维世里面有讲过哈，就是有人呢、啊、到山东里面去参访去游玩，里面看到那个勒石啊，就是那个石头上面写泰山两个字，那个人一看就念了说秦石，秦朝的秦啊，念秦石，旁边那个山东人就跟他说不是秦石啊，秦山，不是秦石，秦山，说不是秦山啊，是泰山啊，山东泰山你不知道吗？泰山，那个人说不是，是秦山，两个秦山泰山，泰山秦山，两个对山两个吵起来了。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走过去了，两个招他来说，你看看你跟我说这个是秦山还是泰山。那个人看一看这两个吵的以后，这个吵的以后就跟他说秦山啊，那个秦山的人就好高兴了，你看我跟你讲是我的对吗？跟你讲秦山，我就从小我就知道这个是秦山两个字，我虽然不知道你问我怎样也有说秦山啊，那个山东人那个当地人他就是很疑惑，这个有智慧的人怎么会说这个是秦山呢？等那个人高高兴兴走以后，他再抓他回来说，他这个名字我难道学错了吗？这个明明是泰山呢、啊。他说你就让他永远不是泰山，他这一辈子呢永远不认识泰山这两个字啊。因为什么？他世人多执本心啊，多执本心里面，所以如果要执着自己原有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呢水是倒不下去的哈。于所受法不能即性，静心受持。若生由于即法不染心，什么叫即法不染心？就是说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如果没那没，在丢啊唔丢，在为海外为，在海西瓜，在为浪费外吸干嘞。 所以要去学的当中的时候，又心生犹疑的时候，那个法就没有办法怎么样，那个染心的意思就没有办法熏进去了。要学的当中的时候，那个法就没有办法熏进啊。何以故哈？如《一义记》中说哈，如人在提到啊，疑惑无所去，诸法实相中疑义复如是啊，就是在学法里面呢，如果是有疑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入门的，所以信是入门的。我们在学佛，尤其学佛的道上上中，要不浪费时间的话，这个信字是信为道源功德母，最基本的第一个信念。所以我们讲净土三资粮，信愿行，白法十一个善法的第一个是信，第一个是信。七圣财啊，我们佛法里面讲，你有钱没有钱是七圣财的第一个是什么？信财。所以我们有没有钱呢？是信财有没有？没有信的话就没财啊。啊，所以菩萨的五十一个位置的十信位是最前面的。甚至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去写五根五力里面呢，都是信为第一个，信净念定慧。啊，信根净根念念根信净念，没有信就没有净念定慧，这个是后面靠前面的这个层次的，靠层次的。所以你看我们在佛法里面整个一大藏教里面呢所说的这个信，然后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里面，把它的华严经里面的四个科办信解行证，没有信不能解，没有行也没有证啊，没有证里面。所以诸法实相中呢，如果有一个疑，还不用多一点点呢，就没有办法跟法相应了。疑故不勤求诸法之实相，是以从痴生。所以他的疑的问题最重要就是跟痴相应，是恶中之恶者。善不善法中啊，生死即涅槃，定时有真有法，疑中莫生疑啊，就是。善不善法中，这个是在因地里面有善有不善，然后在果地上面，如果善的话呢就到涅槃，如果不善的话就是生死，这个是果法。好，那善不善法的因法跟生死涅槃的这果法呢，定时有真法，是真的有这个果报的，受报是有定时的，是真的有这个法的，疑中莫生疑，就是因果法要相应，要相信因果。如若怀疑惑，死亡欲立不欲立福哈，就是如果怀疑惑的话呢，就阎王呢就抓我们去，如狮子搏鹿不能得解脱哈，就是好像那个狮子去抓到这个鹿，那个鹿就表示我们的疑念啊，那个烦恼就把这个疑呢，就是能够抓到这个疑的话呢，那就。修行没有成果，没有力量，所以不能得到解脱。再次虽有疑，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有疑惑的话要解决，当随喜善法，不是随妙，要随喜善法，随喜佛法。譬如观其道，就是在这个交叉的路上呢，利好者应足，就是要找一条比较好的路去走，要选择好路，那个路是什么？就是信法，不要找疑法来修行哈。就是这个是寄诵里面哈，说复次，佛法之中信为能入，若无信者，虽在佛法终无所获。如是等种种因缘，觉知疑过，当即弃之啊！是知道疑呢，有这样子的过失要即弃。所以讲到这条五盖，通通要弃的，弃的，弃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毁掉毁盖，然后疑盖。好，那当然我们不是五盖都具足，看是哪一个地方呢？是。比较缺陷的就是病哪一个地方比较重，所以智者大师他有说这五盖里面哪一个是最大的障碍，其实这五盖我们来看哪一个是最大的障碍，障止观哪一个是最大的，叫做正障啊，正确的正的正障，这贪欲嗔恚睡眠掉毁跟疑，哪一个盖是正障，哪一个是正障，我们来观察这五个盖，哪一个盖是正障？ 所以有人说是贪欲是正障，有人说疑悔是正障。那么我不要讲答案，要不然哈，你们都睡眠去聊啊，暧昧微信呢、啊？下次跟我说这五个障里面哪一个是正障？最大的障碍障这个止观法里面哪一个是正障？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后面的这个文把它消完哈。不善法广哈，不是法尘啊，不善法广，无量无边。但是为什么只弃掉这个五个法呢？答曰：此五盖中具有三毒等分，四法为根本。就是这五盖里面呢是有四个等分，四个法。四个法就是三毒，就是贪嗔痴还有等分这四个法。啊，四个法。一得设八万四千诸尘劳门。好，那为什么讲它有四个法呢？第一贪欲盖就是贪毒。第二个嗔恚盖就是嗔毒。第三个睡眠盖跟最后的那个疑盖，这两个是痴，就是贪嗔痴啊，这是三毒嘛哈，就具有三毒。那么调毁是等分，调毁是等分，就是它调毁里面呢有贪有嗔有痴，这个都有，这个的成分里面都有，合为四分烦恼。一中有两万一千，就是每一分里面有两万一千，这个是讲数目，也可以确实算，可是总说来说是数目很多。四中含有八万四千，是故除此五盖，即是除一切不善之法，除一切不善之法，行者如是等种种因缘，必弃五盖。如果我们能够弃五盖的话呢，譬如负债得脱，所以得很轻松哈、啊，本来是负债了，可是呢现在可以还了哈、啊。重病得菜，这个是有病过的人才知道呢，病好的时候是很解脱的。如饥饿之人得自丰国，如于恶贼中得自免济安稳无患哈、啊。那可见的，我们若无盖不除，我们现在负债、重病、饥饿、恶贼中。我们的环境是这样哈，安稳不患了。行者亦如是，除此五盖，其心安稳。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安稳的话，其实是要把这五盖去掉的，清净快乐。譬如日月哈，以五事复意哈，就是那个太阳跟月亮，本来它很明亮的，可是有五个内容把它盖住的，一个是烟，一个是云，一个是尘，一个是雾，一个是罗侯阿修罗，把它障住了，就不能明照。那么你把它这个五个障碍去掉的话呢，就能够得到安稳快乐，而且很明亮啊、哦！所以这个是二十五方便里面呢，我们前三个啊、哦，就是聚五缘、喝五欲、弃五盖，好、哦，弃五盖。那么这个是前方便，后面要讲调和，就开始真正要要坐啊哈，要坐啊哈，要落去坐啊。那去坐禅啊，就是调和、调身、调心、调息。所以其实止观呢，到这个调和，在后面的是行无法里面，就是开始要做实验的工作哈，入实验室。那么最后呢，在这个地方要说的就是说，如果不学佛法的话，不知道佛法的功德。像这个坐禅呢、啊，就是智者大师他也会在这个摩诃止观里面会说，他会自己设问答，他说为什么不去广度众生？为什么不去修施布施持戒？为什么不去做很多的世间有为的利益众生事业？要跑到深山里面去，在那个地方枯坐，不做利益众生的事业里面？他就在以天台的这个教理里面，他举了一个比喻很好哈，他就是讲说，他说你现在去度众生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慈悲心跟一个般若的那个智慧，但是你这个慈悲心具足，你般若的智慧如果像火一样，像火一样，那么那个火焰如果是在风中摇动的话，你这个火很快就会熄掉了。所以修行呢，要能够真正发挥它的力量，里面你那个心的调和，心的这个来让它能够入到这个安定， 然后才能够发挥的这个前置作业，才最后能够度众生呢，那个功力才发挥的广。所以你不要看他，他是在那个地方安坐打坐，打坐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修行里面，他是这个智者大师，他会让那么多人对他所产生的一个共鸣跟感动里面，最主要他们坐在那个地方打坐下去，不会坐的人是昏沉跟吊举，就是这两个毛病出现。可是如果经过这个止观的训练的话呢，你同样是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喝五欲弃五盖，能够调五事行五法的话，他坐在那个地方进入真正的止观。那么止观里面他有跟这个天台的交易，譬如说他有一念三千三千的这种法义相应的话，他在那个里面，他就坐在那里的一个念头的调和调伏里面，那一个念头里面具有百戒千如的内容。那个百戒千如跟一念三千是跟诸法实相相应的，那只是那一念的那个功德。所以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打坐，你看一个智者一个修行人在那个地方打坐，他如果那个念头的那个相应的里面，他其实你看他是身不动，可是他的内心里面是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无量无边的功德是跟法界相应的啊。所以我们这种牛羊眼，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好像用我们的凡夫想，我们想不是吊举就是昏沉，不是昏沉就是吊举，你不知道他在这一个念头里面他已经磨得非常的光亮，非常的这个力道里面，也许他的心已经出到三界之外去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待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渐渐的修持以后，坐在那个地方以后，要关照我们的念头，就正念现前，那念头在什么地方里面，然后要能够抓要能够让他能够渐渐进入到这种禅定的境界，然后禅定的这种层次。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如人饮水哈，冷暖自知。哎，不知的人呢，看好像是坐了呆坐在那个地方，像一个石头一样，没有作用。其实不知他已经在内心里面发挥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这个唐朝那个比丘的儿子哈，翰林，他本身学佛，他送他儿子去出家。送他儿子去出家，那么他儿子去出家到哪里去出家呢？我们读过龟山景册啊，他到龟山那个地方去出家。那龟山呢，禅师不因为他是宰相的儿子给他特权呢，所以叫他去挑水。一来到山上来的时候，就叫他修苦行，叫他挑水。所以啊，他一边挑水，他挑水不是挑他一个人用的呢。他要挑全寺庙的人所有的那个饮食起居的那个水要用的，所以一直挑，里面挑来挑去呢，他就起牢骚了啊，就心里就发牢骚。他发什么牢骚呢？他起念头，没有止观来发什么牢骚呢？他说哈，和尚吃水，翰林挑。哦，人家出给人啊，黑兄啉水，翰林我不要讲了。翰林挑，和善吃水，翰林挑，纵然吃了也难消。你袂落屎哦，我这是翰林呢，这是个抠起抠出来的，这个灾熊的囝呢，翰林跟你挑的那个水，你吃了你，他诅咒人，纵然吃了也难消。他没有讲出来，也没有去口调啊，没有去跟人家抱怨啊，他只是心里起这个念头。他会写诗嘛，写了一个诗：和尚吃水翰林挑，纵然喝了你也难消。晚上呢，龟山禅师就说：来来来来来，叫他到方丈室。方丈室，他想说做什么？师父找我做什么？他只跟他说一句话，龟山禅师只跟他说一说。他说：老僧一打坐能消万担粮。他 说我只要一坐下去的时候，不要说你这个水了，老僧一打坐能消万担担啊，万担粮啊，万担粮，那是迷神仙，就告诉他说，在这个禅定功夫里面呢，他足以可以消得了这个翰林飘水。哎，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的功力是在自己每天的累积跟熏习里面，所以我们相信呢，我们也不可以用牛羊眼，个人善根术士不可思议，也许大家也是功力很足，不过大家再勉励哈，所以我们在后面下一次再讲这个调和五训，那么这个讲义哈，讲义下一次请你们拿来，因为这个调和第四里面前面的一大段的这个序分哈，它全部漏掉，全部没有，所以下次我们要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课本上面没有，然后还有下一次请你们跟我说五盖里面哪一个是正藏，阿弥陀佛。